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请诸位大德翻开《禅宗永嘉集论本》第40页，哦，42页，第42页。我们今天从42页论文第3行下面“然而达性之人”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42页论文第3行下段，然而达性之人，请看论文。然而达性之人，对镜敏加其照，忘心之事，相善不涉其怀，况夫三业之邪非？宁有利心以成低，是以见贤之理，尽三受以心言，敌晦之流，少欺之以身口，无情往亲成业，有事无恼捐命。我们接个上个星期所讲的三圣见次，那在三圣见次的修学后面，永嘉大师劝勉这修学大圣的行人，不要自己不用功，内心都是贪嗔痴慢，嫉妒障碍人我是非，可是呢自以为是修学大圣，然后呢轻慢啊，这小圣只是治了汗啦， 只是想到他自己啦，像我这个大圣呢怎么样怎么样，人家小圣呢是断了贪嗔痴慢与恶见的，他心地是清净光明的，可以说心里没有是非的，是个透明的啊，不会这样弯弯曲曲啊，说一套做一套了，表里不一的，他完全表里如一的。所以我们要批评这三圣以前，一定要先看看自己的心境是怎么样，一定要先了解自己，如果自己心里还是有那么多的障碍，中门里面叫做黑气筒，起心动念大部分都是以黑夜为多，白夜固然是有啊，但是跟黑夜比较起来那这差很多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一定要从小圣出离，对着世间的出离为主，然后依照佛教所说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，从这样入门忏悔业障，改过自新。大家晓得六祖坛经，这可是对大圣人所讲的心地法门一部重要的经论，所以在所有祖师大德里面的开示里面，六祖大师坛经是六祖大师平时的开示，法海禅师记录下来的，只有六祖大师的这一部开示录称之为经，所以叫做六祖大师佛法坛经，他是教化一圣人的大圣大圣人的。当十方信众到潮汐秦华的时候，六祖大师当然首先开示这5分功德法身相，也是我们自信的本具的无量功德啊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。但是接下来就要大家福贵忏悔业障，把自己往昔所造的这些业障通通忏悔了，扫除掉修行的障碍。但忏悔是忏其后前啊前过啊，悔其后言，也换句来说就是什么呢，忏悔的意思不是说只是在佛前求原谅啊，求消罪的，不是。忏悔的意思是我过去造的，我深感错误，深感忏悔啊，从此改过不换。我们学习佛法，如果发现我们的身口意里面啊有诸多的错误跟邪见，一定要靠着忏悔的力量断恶修善，把我们这个黑夜变成了白夜啊。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出离心，你很不容易改，为什么呢？你 在我们这种社会里面呢，犯错了好像都是习以为常了，尤其经过这么几年来的在上位的人的这种示范呢，大家对这是非的观念淡薄了。但是我们修行人绝对不能受他们的影响啊，他们要到哪一道我们不能说你要到哪一道我一定要去，他们要到哪一道是他们的事，我们要出三界了生死，真正正菩提都解脱啊。所以不能看社会，要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这些恶念。所以永嘉大师啊，最后面他很感叹的说啊，谤说之患艰难，三途苦报，三途苦人报之长劫，哀哉哀哉，言之惨然，悲酸矣啊。他想到真的难过啊。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再来说明，请看42页论文第三行的下段。然而达性之人，对境敏加其照，忘心之事，相善不涉其怀。然而达性之人，达性就开悟的人啊，这个性是指体，真正通达了我们的体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性是不变不异的意思啊。你看我们讲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它的体性，真如是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，真实如此，不变不异啊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真实如此本来的面目啊。所以在这里，然而达性，换句话说，你正题的，你见性的，这样的修行者啊，达性之人，这是对通达大圣的，真正修学大圣的。前面说有一类修行大圣的，口说心不能行啊，口说大圣，心里的人天圣的资格都达不到啊，所以令人觉得悲酸啊。所以在这里后面再指出来，那么真正修学大圣法门之人，换句话来说，真正修学心地法门之人啊，前面是讲嘴巴讲了而内心不是这个样子的人，现在是讲真正心口如一表里如一修学大圣的人啊，是怎么样呢？对境敏加其照啊，对了境界，他不看外面啊，他不看外面境界怎么样，看自己的心念啊，看自己心念。那当然啊，如果看自己心念的人呢、啊，他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了啊，他起善，当然起善，你有这个善的执着，那绝对是生三善道，那起恶那糟糕了，斗三漏道。所以古德常常告诉我们啊，有善恶的分别，你造了恶，就好像眼睛里面啊有了垃圾，有了灰尘，你眼睛也不舒服。如果你起善念造善念，那等于你眼睛里面有个金屑，黄金的屑，或者是很小的那个宝石的这个颗粒，那你眼睛一样不舒服。那大家就想，那既然我不起恶不起善也不起，那该怎么办啊？那就是佛法告诉我们，随时保护我们心的清净平等啊，大慈悲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随顺这念清净平等心的妙用，那就是大道啊。所以随顺你这清净平等心的作用，这里面这是无上菩提道。但是我们外面一看，哦，这是善，哦，这是恶，那是众生的分别啊，分别，你没有这个念头，甚至你连起一个心说我要利益众生的念头都没有，完全是随顺我们的清净心性、清净心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啊，同时呢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所以这个万德万能是我们心性里面的东西啊。所以我常讲 你觉得你在呼吸虽然很顺畅，但不是真正没有病。真正没有病的时候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呼吸的。所以呢，一个真正明心了达、悟性明心见性的人，修学大圣的人，最后他的瞬间念心的妙用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生无所住心，无所住心生出来，你看的是善的，它固然是善，你看它显出来的作用是恶的，甚至像观音菩萨现愤怒金刚、现浇面大士，那都是无上菩提啊，就是自善圆满，那不是善恶的相对的善，我们叫做自善圆满，是绝代的真善，那才真正的善啊。所以达性之人对境米迦其照，那对我们出入所，真正修学大圣的出入所，对的境界根尘接触，先看自己的心内啊，这是入手，先看自己起心动念是怎么样，看得很清楚。哎呀，一直要发脾气的啊，我就急躁不安了，开始有了嗔恚心生出来了啊。当然这已经看得更细了，有时候呢一碰到逆境，报复心马上生出来啊，害人之心马上生出来啊，诅咒人的心都生出来了，这就很粗了。从这里看，哎呀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不该有的念头啊？像前面讲的出偏之灰、杀盗淫妄、贪嗔痴慢，遇到了缘就生这样的恶心出来，怎么会生这样的心出来？赶快改，赶快改，就是对境敏加其照。所以我常讲，当我们根尘接触啊，不要看对方怎样，不要看利害得失，赶快看你的心想什么，然后这样慢慢悔改，慢慢悔改，到最后你才会看得更微细。哎，我心里开始不平静喽。本来是心平气和，心平气和就是有定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心平何劳此计，行止何用修禅。等到你心不平了，不能安住在安详平和的心境上的时候，它就造业了啊，你就要注意了。所以当你的心开始起波涛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了，他开始要造业了。当他起的刚念头要起的不好的念头，想到啊自私自利的念头一生出来，哎，不要放下他，我跟菩提道相违了。所以我为什么啊常常劝大家用一种方便的方法，我们除了早课晚课还有三餐供佛以外，我们吃什么？吃水果，泡好茶，泡咖啡啊，吃糖果，吃这个饼干，只要有新鲜的东西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身，供养护法，供养法界无量众生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想到佛法身是觉正境，想到护法是保持戒念心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想到自己要发菩提心，力要有情，护持正法力要有情，然后开始想我前面的供养跟现在的供养，我有没有起心起恶心动恶念，有没有做错事啊？然后出的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，改到最后呢，你心念开始动，你就看到了，哎呀，我怎么哎开始动了，心本来是平静平静啊，听到某种声音开始动了，开始起波涛了，你就看到了，那时候你的观照力量就越来越强了。然后借着你修学六度，这样用功，这样用功，刚开始当然你的心一定是住内住外啊，住内住外这样在对峙，一定是住内，要么就看到内心在起心动念啊啊，内心在起恶念起恶心，看到了，到最后呢，慢慢慢慢你才能够观照到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但是他一动你就看到了，他一动你就看到了。如果呢他不再起波涛，不再起四心，你就关照他，随顺他，随顺他，随顺他的意志运作，他稍稍一动马上就啊能够扶住他，不要叫他起波涛。所以说宗门里面破出关的啊，破出关的他叫他保任，他的功夫叫保任，保是保住这一念心，叫他啊安详平稳。 不起世心的攀援，不起波涛，任什么就学习他任持，让他自然作用，做这个做那个，做他任持作用。所以破出关的行者，他第一个保任的任持，他不敢接触太繁琐太复杂的环境，他先在水边溪边啊，那个地方比较安，比较没有碰到这种激烈的环境，在那里学习保着他。但是虽然他一个人，他也有 也一样，有时候也会起无名，人也会这样啊，会碰到啊，这个怎么做也不顺，这个也不顺啊。你看像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他炒菜啊，怎么什么菜也焦了，这个饭也焦了，就生气了，就难过了。嗯啊，你一个人，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做不好自己都会生气。有时候啊，我看有的人他自己做他自己的事啊，一做并不是做别人事，做他自己的事，做了别别角角，别别扭扭，气起来哪来摔，哪来撕掉啊？写信写几个字，写的又写错字了，写两字错错，连白色的信纸都把它撕得脆脆的，丢了不写了。你看自己都会起污名的啊，更何况就跟人的处事待人接物呢？在这里面平静的里面修学这个心，心平气和，安详自在，可以念念自见本性的自己妙用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随用随舍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随用随舍，随舍随用，这样保住了，保任了，真的是不以万法为理，入相思记。相思记我们讲的破重关呢，他就可以在境界里面，在处世待人接将来修保任，修保任的功夫，在处世待人接物中碰到了顺利境界，保持心平气和，安详自在，还是有那个绝招啊，那个绝招还是很维系，那个境界就不以万法为理了。到最后破重关的那是大彻大悟的境界了，那就抡刀上阵，亦复如是啊，要砍他的头他也不会动心的啊，他在任何激烈的环境里面，他都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那个功夫啊就成熟了。从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就是这个功夫，也就别教初地以上，那就率性之谓道的境界了。所以它是有层次的，所以达性之人对境敏加其照啊，啊，他对的境界，他越能够观心自在。但是我们有能观所观，一直达到最后，能够啊静自双明，能所双亡，这就成就了。所以我们对境敏加其照，有我们凡夫位的修行啊，观行记的修行，那是重于对治啊，在对治的范围啊，有涅槃位的修行，那是在观照，它有觉有照，有在观照，有这个圣位的修行，它无功用行啊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那个功夫不同啊。到了净智双明的时候，那个真正成就了，成佛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这样的观，这样的对治，最后观行，到最后才能成就。我们修学佛啊，所以才叫什么？依文字起观照，观照观照自心，然后这个观照的过程，观照啊，以对治，然后才照住对治，然后再来照住了观照，照住了，最后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。到了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宗门里面就是大彻大悟啊，啊。那在这个我们讲的明心见性的境界啊，啊，这是最后的成就啊。在修行对境敏加其照，忘心之事相善不舍其怀啊，啊，那到了忘心之事啊，啊，那这个忘心，那就是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是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心啊，所以不能叫做妄心。因为我们常常就执着有我在看，我在听，我看得不顺眼。哦，你看外面在吵架，老子看你就是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那是心在看。那老师在教书都会告诉学生用心听啊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懂得心呢？老师在讲用心听呢，他是不是知不知道这个听原来是心在作用，不是耳朵啊？但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往往 以为我眼在看，耳在听，舌在讲，鼻在嗅，手在动，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让你动的，那个是心。所以心动，眼耳鼻舌身意才会有动。更何况我们眼耳鼻舌是四大组合出来的，四大变出来的这个假体，四大本空啊，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华的动会跟四大结合在一起，而让这个四大动？是我们的业啊，我们身子是业啊，这个身子是仇业债啊，过去生所造的业，今生用这个身子来仇还啊。否则的话，根本不需要这个身子啊，你只要有你那个清净的心就可以了，有那个菩提心就可以。那个菩提心呢，是心想事成的，你要多少的身子都可以有多少的身子。还没有证法身大事以前啊，他在这一心里面呢啊，他心念一动，一声声就出来了，而且一声声呢，再远都可以到啊。同时一念一动，身子就出来了，根本不需要借着母胎来生这个假体出来。那你到了正法身了，那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，随众生的分别，随众生的机缘啊，感应道交啊，不需要再啊来生个一声声，那就是法身大事的境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妄心是因为执着这个身子，执着身子以为是真的有我，所以你看不到心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讲心地法门，心地法门讲到最后呢，你不会再认为这个身子是你了，你会看到你看是你的心，闻是你的心，嗅是你的心，所有的接触都是你的心。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显出来的色身香味触法，那是心的影像，你真正看到了。所以你知道万法为心，万法为事，都是心事所缘所变的。所以你所有种种的运作，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所以心里产生出来的情执感情分别，其实就是八四五十一心所演化出来的。这八四五十一心所就是你的四心嘛，都是心。所以我们众生其实是活在自心境界里面，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啊，用这样观照，这是还没有妄心。这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都在的。那比如说唯识学的五重唯识观，他也是先从观心，这样一直观一直观。那像我常常跟大家说明的哈，我们先了解真心跟妄心不一样在哪里。真心对境会起攀缘，会生烦恼，真心就是急躁，对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不生烦恼。但是你从妄心转变到你觉得还有个真心在的时候，这个都在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里面，都还没有达到妄心。妄心什么啊？妄心是中间离了一切的结照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双亡。那个时候透过你的止观，到最后呢正体了，止就是真如门，观就是生灭门。所以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止观不二，那就是妄心之事。那也就是正德，像大圣起信论所说的一心二门三大，那个一心尽智双明的真心，这时候心相也不可得。这个时候是随用随舍，随舍随用，心不住内，不住外，不住中间内外，如啊，心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随用随舍，随舍随用，啊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心无所住啊，这到这个时候才叫妄心之人了。他没有觉照，他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他沉浮在一心，一心心体是历历分明心体，但是呢，心的作用，心体是真如门，心的作用是生灭门。真如门跟生灭门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。因为心本来就历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有它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心体就有这样的作用。所以我常讲，心体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啊。所以那个四字菩提啊，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，还有妙观察智、尘所作智，这四个字合起来就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。但是一接触就明白，什么东西在明白？体就是明白。什么东西 就知道该怎么作用，体就是该怎么作用。所以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。所以我常用镜子做比喻，镜子它的照就是它的用，它的照体性是照啊，那个照是永远不变不异的，永远在那里照。但是呢，外面的境界啊，它随着外面的这个所照的境界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，它里面镜子里面的影像的变化啊，千差万别，那个就是生灭门。所以镜子的照跟镜子里面的影像是一不是二，那个影像就是镜子的照体，那个照体就是镜子影像，但影像绝对永远在那里变化了，不是说照这个永远就不会变了。所以我们的真心也是这样，像镜子一样啊，它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有体有用，那个体用就是它。所以到了妄心之事的时候啊，他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了，所以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但不是说还见到了我本性在那里用，那只是用文字的职业标，让你体会到啊，这个镜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和光同尘，随缘任运的这种大自在、大解脱真心的作用，用这个文字来做说明而已啊，所以。妄心之事啊，那就是从我们修行有止有观，到了止观双应，然后一直到止观圆融，到最后止观双明。止就是真如门，观就是生灭门，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。止是体，观是用，体用不二啊，性相一如，止观不二，止观一如的境界，那就是达到妄心之事啊，啊。这个功夫是很高的啊，那相思位它不以万法为理，但是它还有维系的机关在，还不能称作有妄心之事，但是它已经有正相思位了，那个觉照是很维系的。那真正到妄心之事，那是到了圆教初住破根本无明净智双明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呢，相善不舍其怀呀、啊，啊，这相善不舍其怀，简单的讲就是不住相布施，三轮体空，不是不住相布施，他的行为，他的行住坐卧都在布施啊，他行住坐卧都在布施，都在说法。为什么？他的行为通通是佛性的展现，完全是真心的流露啊，那是圆成熟的人就看到了。所以呢，佛陀啊，在我所看的经典里面啊，我只看到两处。第一次是《金刚经》，佛陀着衣持钵啊，起思回来啊，饭食器收一钵，起坐于夫座而坐。就不得看出来说，哎呀，善哉善哉啊！如来善护人之菩萨，善护持之菩萨，说成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何应住？因为降伏其心。他看到了佛陀原来着衣持钵说法啊，着衣持钵，入十位大乘起时回到。本次饭食记说一波喜足矣啊，都在说法，二六十中都在说法，都在展现佛性的真实妙用啊！啊，我们也一样着衣啊，他的弟子们也一样着衣持钵日，所以大乘其实也一样，但是他用的不是佛性啊，但是用了佛性，看到佛陀那个庄严自在，心无分别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啊，真的师之道合啊，心心相应。突然之间，须菩提看出来了啊，赞叹不已啊。那第二个是佛在灵山会上的时候啊，那个大梵天呢，以金色婆罗花来供佛，佛叫拈花，叫拈花，迦摄破颜微笑，佛说：“哎呦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啊，教外别传，今复使迦摄真咒，把这个心地法门。”交给了迦摄尊者，说迦摄尊者是我们禅宗稀土的第一代的祖师，就是这样而来的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妄心之事，相善不舍其怀，他叫称信啊，修他的一切善，称信之善，完全是随顺信德的，信德的流露，所以他一就是六度十度，他做任何一个 就是六度十度，我们看的是布施，看到布施里面就有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，乃至于啊这个善巧方便波罗蜜、智波罗蜜、力波罗蜜、愿波罗蜜，通通在里面圆满。称信的布施啊，称信的这种功德啊，这个叫三相善不舍其怀，最起码的是要做到三能体空啊，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以及所布施的财物等等，你不能住于心呐、啊，做了同位做一样，这是全教菩萨就做到了。啊，像阿罗汉他就做到这个境界，阿罗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未破根本无明以前，他就做到相善不舍其怀，但还不是圆满。而真正的到可以说是成功了啊，那要圆教初住以上破根本无明的法身大事，那就不叫做三轮体空，那叫做称信的布施啊，称信的布施，那就是相善不舍其怀啊。啊，那一直到最圆满了，那就四十二品无明完全断尽，那完全是感应道交啊，也没有这些相的啊，也没有这些六度十度啊称信等等，都没有这些相，时时都在普度众生，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，啊，所以这相善不舍其怀，况乎三业之邪非啊。啊，你有立心以成地啊，你看这修大圣的人要有这样的胸怀啊，啊，你这样才讲啊，你这修小圣是治疗汉，到这样你来讲，那就是鼓励他们，而不是轻视他们啊，说鼓励他们要真正做一个大圣行者啊，如果你要学、啊、他可以教他、啊、像这样的菩萨可以教他啊，而不是自己贪嗔痴慢，看了几本大圣的经典，自以为是的瞧不起这些自己，那叫造业，那就很可怕。所以底下永嘉大师是况乎三业之邪非，您有立心以成低啊，那何况这大圣的行者怎么会有身口意三业啊，啊，身口意三业 的这个邪非啊，身还会炸杀盗淫啊，嗯，那口还会恶口两舌其这个妄语其语，还会有造这四种口业啊，那心意业还会造贪嗔痴，他根本不会呀 啊所以况乎有三业之邪非，怎么还有这三业呢？三业只有十三业啊，怎么会有这三业的邪非，就指这十二业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修学大圣，这十二业的心在你的身口意啊不能断，那你一定要从小圣的戒律用功下手啊，否则的话啊，这个口说无益啊，那就是说数四宝啊，数他人的珍宝而已。最后呢，你读很多道理啊，这口气不来，忘掉都忘光光，来世又重新学习啊，也许你有心习过佛法，懂得很快，但是由于你不愿意去改他的这个习气很重，你也一样又懂得佛法，又开始骄慢了，又开始瞧不起别人了，又堕落了，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又出来，又接触佛法，又懂了一点了，又骄慢了，生生世世这样啊，头出头没，就是遗憾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这个了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知道我喜欢大圣，喜欢修学大圣，但是大圣有大圣的条件，赶快断恶修善呐、啊！注意我们内心身口意的三业的邪慧，一定要改成十善业，然后十善业基础才能够真正转成了六度万恨、啊、有了六度万恨才能够转成理六度啊，有了理六度才能够达到称信的六度十度啊。如果你这个三业的邪慧都不能改了，底下的往上都不用讲了啊，那只是啊空口说白话而已啊。所以大师说临有立心一层地呀、啊怎么会有心里才会染上六层的这种啊，沾上这六层的这种缘因呢啊，六层的是个影子而已啊，啊一二年呢不是真的心里的影像而已，哪有真实的啊，你吃到说哎呀这个好好吃哦，好甜哦啊，你的影像好甜哦、啊、那有些人呢他说哎呀这个真难吃太甜了，哎对不对，有人就这样，
我就是这样的，
对不对？我们办公室很多人啊，拿了个蛋糕啊什么的，什么哇啊，人家送蛋糕，送了好吃的甜的东西，甜点来的时候啊，送到我们办公室，我们办公室就会一个人分一个啊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、非常好吃啊，拜托了，我是拜托他们说，拜托你帮我吃了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甜的我就不喜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咸的不怕，啊，再咸的咸的都不会怕的，但是有点可惜，就是咸吃多了会高血压，我现在有点高血压，又不敢吃咸的了啊，所以你还有口福能够吃咸的，吃得住才行了，所以你看。不见得你喜欢吃甜的，那甜的就是好；不见得你喜欢吃咸的，那咸的就是好。那个甜跟咸是内心习气的影像而已啊。所以有人看到珠宝，眼睛都瞪着他，真的讲，我看到珠宝根本不会动心，因为我根本没兴趣，我也看不出来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影像而已。所以你对六尘的沾染都是影像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东西啊。所以释迦菩萨他深懂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怎么会有立心于低尘呢、啊？在他心里头，怎么有这些东西只有影子而已？怎么会有东西滴在里面呢？根本没有一个滴子，没有一个点也没有。米心体了不可得，心体都得不到，心体的影子怎么可以得得到呢？根本更得不到了。所以当然用这样观照，最基本的功夫，它可以达到八风吹不动。我们这八风啊，一吹就动了，那。要讲大圣那还差得很远呢、啊、要讲开悟还差得很远呢、啊、大家晓得苏东坡他的悟境很高，但是虽然悟境很高，手之障很轻，但是烦恼障还是有。为什么？他做官嘛，官位蛮大的嘛，所以中国以前啊，做官的人要学官话啊，要学官步，走路要官步啊，然后样子要摆官架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官架的始祖，哎、啊，这是需要的 啊才有威风啊。所以官话怎么官腔，哎，对不对？现在，嘿，你打我什么官腔？古代打官腔，你怎么不能打？怎么不会打官腔？还要学习打官腔，跪下，哎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威武啊？增长他那个，我们看那个古装片，你都看得很清楚，要讲打官腔、官话、官架子、官步、官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，学那个威仪啊。苏东坡他就是做官的嘛。所以难免有这些习气在。所以有一次他在静坐，坐了啊，很高兴啊，好好定了啊，很不得了了。就坐的时候记着稽首天中天啊，这个功能大家都晓得，豪光照大千啊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啊，就叫他的童子送过去对岸了、啊、给这个佛印禅师，佛印禅师后面给他讲个屁，对不对？放屁的屁，叫他打回去。他一看，火冒三丈啊，八风一吹就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马上快快快快，船被船，马上就过江。嚯、哦，一上来怒气冲冲的，嘿，佛印禅师的那个知客是，好像没看他下来，好像在他的那个方丈室里面啊，没看到他下来啊，啊，冲冲冲！啊，一路你有没有看到方丈？哼，佛印禅师，哎，没下来，在他房间呢，冲到那里，他的房间大门紧闭，上面写的啊，叫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，一个屁就够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啊，这个立心一低沉呐、啊，啊，他的灵有是没有立，那苏东坡他悟境很高，啊，真的苏东坡啊，他的悟境很高，你看他能够做说这个。这个牺牲济世广长舌，三色无灰清，这个那个清净身呢、啊？牺牲尽是广长舌啊，然后夜来八万四千计啊，今日何以几世人呐、啊？啊，我记得他能够做这样的记者啊，这个意境，当然这都是如果依中文的道理来讲。起得你容得你啊，用语言文字来做表达，那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这他能够做出这样的记者，把他心里的感觉写出来，这可见他有相当的悟境在里面。有这样的悟境的人，他还会一屁打过江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常常要自我惭愧啊，自我检醒，要自我对镜敏加其照啊？所以真正的修学大圣的心地法门。就是临有立身以低沉呐、啊，啊，底下有说明，是以见贤之理 尽三受于心言，诋秽之流少七之于身口啊。这个见贤啊，就是指照见本地风光。你看我们的本来面目，我们现在再怎么看都是有心啊，有身见我执在里面啊。那我们以空去掉了有，你念头来的就少，念头来的就是少，那你一定见到你的心在内，只是你那个心在内的心是没有念头的心，不像我们现在有念头的心，它变成没有念头的心。你在用功呢，你还是虽然你有念头也看不到了，但是你还看到个心如朗月，像朗月这样临照一切，你看到的这个，这都不是玄呢、啊。真正到了你真正见到本地的啊，本来面目，见到了本地风光啊，见念心是不住有，也不住空，也不住内，也不住外，也不住中间啊。说是一物即不中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。你看这个玄不玄？所以六祖大师勉强用文字来做说明，心如虚空啊，啊，这是无虚空之量啊。那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那到底是怎么一个境界？你看这玄不玄啊？真的叫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那既然呢，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啊，那心离有念，离无念，连离也离啊，一无所住。那问你，那请问大家，那到底怎么去发现心呢？怎么去发现心呢？怎么去见显呢？怎么去发现心呢？啊，我们要知道，日用而不知啊，我们天天在用它。你现在在听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它跑出来了嘛，它显出来的嘛。它显出这个声音，它马上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。我在讲什么？你一接触，哎、啊，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你看它已经显出来了，只是。你知道它显出来了，但是现在呢，你有内外的区别啊。那如果当你这个我法二执一破，你根本就没有内外的区别，你在哪里都是心的具体，即用即用具体。所以心量是遍虚空尽法界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到处都是心的吉照啊，到处都是心的圆照啊，到处都是妙缘觉性、啊、所以不是有这个身体啊，到处都是它、啊、所以你破了我法二执，你到哪里你就看到心无所从来也无所去，到处显现它的作用，到处显现它的本地风光。但是你是了不可得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不住内，不住外，不住中间，离四相皆百灰了啊，离一切断常有无啊。所以你说这样的心体多玄啊。所以你要是觉得啊，我内心心如朗月，那不是玄，那还是在幻影里面呢，还是在妄念里面。也许你到那个境界是破色因，但是受因没有破。那也许你这哦，我心朗月也消失了，我可以啊，这个一声声跑出来了。也许是破受因，破了受因就是心色脱节了，这个心法不被色法所困了，你可以你的。一生生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听闻佛法，有这个本事。但是只有破受因啊，虽然已经够玄了，对我们凡夫来讲这个功夫已经很高了，但是只有破受因而已啊。所以真正到了明心见性，那是玄妙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心是玄妙啊，啊，不可思议啊，不能思不能议啊。所以见贤啊，见就照见，真正照见啊，明心见性，一念反照，妙气真如之理。为什么理不是只有一个人呢、啊？所以这样的功夫啊，有十方诸佛如来啊。你看这十方，过去、现在，诸佛，那当然他们已经是见贤了。我们是未来之佛，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佛体，也是清净真如变出来的，只是我们迷而已啊。你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成就了，你就入仪。见贤之理跟大家是一伙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四大江流到了大海里面，它就是海水了，它就是一体的。所以这个见贤之理就是指照见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的菩萨们，尽三受以心言呐、啊。三受就是这个苦色、乐色、舍色啊，那。苦色、乐色，这是我们 身体的感觉，苦涩乐涩啊，那舍涩是一种不苦不乐的境界，那加上我们心啊，这个我们心又有苦，甚至是六根之接触，六尘境界有了违逆境界，违顺境界的时候，有了苦乐境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就相伴而生出来的这忧跟喜，忧跟喜。所以啊，我昨天啊跟几位居士，他们还没有学佛啊，那他们没有学佛，但是这观也做得蛮大的啊，这观做得蛮大的啊，这他很亲切啊，在介绍我们这次的什么灯展啊什么的啊，就我们的观光局长啊，还有他们的那些部署啊，啊介绍这次灯展。那我就用这机会跟他们谈谈佛法解脱啊、离苦啊什么的，啊，那他就举说，比如说某某人，他的手断了，都他的手断了，那你说他解脱吧，痛的要死，以前痛的要死，天天痛的要死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解脱呢？啊，这个是白死了。我说对，啊，但是不一样啊。我就举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听过了。我说有个禅师，啊。有个禅师啊，他平时就是说空啊空啊，像我一样啊空啊，天天讲空啊空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有一次生病啊，痛啊，生病痛啊，身体都痛啊，骨节都酸痛啊，像现在感冒很厉害，感冒的时候身上骨节都痛啊痛啊，他开始喊痛啊痛啊痛啊，他的徒弟说，师父啊，你怎么以前都喊空啊空啊空啊，现在怎么变成痛啊痛啊痛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觉得这个师傅没功夫了，靠一个嘴巴，我们都会这么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师傅说：“哎呀，徒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，空是空，痛是痛啊。”我们觉得这是什么境界？那是他实证的境界。他虽然身体痛了，他心是空的。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一痛啊，脾气就来了。哎呀，莫他我欢喜啊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暴躁，脾气暴躁，心情就不舒服，就难过，忧喜就相伴而生。所以我们讲三受，有时候讲五受，那五受忧喜这两受是随着身体的苦乐跑出来的。当你如果没有苦乐的时候，忧喜也不存在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舍受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这，我们的情绪都在这五受的变化里面。当你根尘接触事不关己，你好像不痛不痒了，那就是舍受，还是有那个受。但是舍受就是一种感觉，在那里期待，在那里候补。像我们车子引擎发动的，它不是停的，它还是发动，只要你排上排档，它梗你就跑掉了，一模一样。我们当然碰到的这个根尘接触事不关己嘛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听一听啊，根本没有关系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听到也没有关系，看到也没有关系，跟我没关系的啊，那就在舍色，对吧？啊，突然听到，哎，这跟我有关系啊，是不好了，嗔、苦、忧出来了，所以那个舍色等于缘令发动，在等到你排挡，对不对？不是熄火，缘令从来没有熄火，我们的缘令呢，新的缘令从来没有熄火过，熄火了，真的缘令熄火了，阿罗汉以上缘令熄火了啊。啊，他离了这苦乐游戏舍的五色没有了啊，所以他远离的贪嗔痴慢疑恶见断了见之后，这缘尽熄火了啊。